事。
嗯，
说故事。
嗯，
演故事。
咦，
回应故事。
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的收官篇啊，最后一集，
历史时刻了。
当当当当，要和大家惜别。我是乐意，
我是静一。
我们今天还有一位贵宾，也是蓦然回首栏目的回应专员。有两位，一位是静一，所以请来了，另外还有一位是谁呢？
大家好，我是小峰。
我发现你们两个回应呢都有不同的，你是比较活泼的，他是比较斯文安静的，
不同风格，对不
对？
对
对对，就请来两位回应专员啊，我们一起来谈谈对节目啊整体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收获，什么体会。那我们先来玩一个热身游戏。
什么游戏？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动作来表达故事新天空要收官你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位描述动作啊，因为我们是听的嘛，听友看不见，另外一位就来猜猜。那我先来啦，我做一个动作啊，我的动作是连续的。
那我来描述乐意老师刚刚的动作啊，看描述的准不准确哈。乐意老师先是微笑着点了点头，很满意的样子，然后他打开双手望向天，有一种更满意的样子，不知道描述到几分了。
这个手是高举望向天的，不只是打开双手，
高高的举起来，朝向天上。
小芳，你猜我想表达什么呢？
我猜乐意老师是用心制作的这档节目，尤其是蓦然回首栏目，把自己精心制作的这个节目呢，能够献给神，也特别感恩神在他制作节目的这段期间能够帮助他与他同行。
说到几分？
差不多了。应该没有199。不过我觉得不是会，而是发生了。点头和微笑，这节目不是完美的，肯定很多可以做得更好，但我觉得都尽了力了，都是一种感恩的点头微笑，真的是把节目不单是呈现给他，也是仰望他，制作当中一直都是仰望他，仰望他的能力，做了之后也是希望能荣耀他，都是他的，所以这个节目就是他的。所以小凤你也挺了解我啊。
不愧是回应专员。
对对对对。那然后就是静一点来表达，那小凤来描述。哎呀，我来猜了，有点紧张。
好，我来表达，我动作很简单哈，我就只有一个动作。结束。
静一用他的右手呢握在他的左边的心口上，脸上的表情是非常温和而满意，然后低下了头。
也是我100分的答案。
哎呦，要我猜我有点紧张了。
请讲。
这个节目是能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向神祷告，最后低头是祷告吗？为这个节目献上祷告？
我把手放在心上，我是觉得听这个节目很多听到的是心灵的声音，是每一个人心灵的故事震动，包括神对他们心灵的回应，我觉得是心与心相应，包括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回应这些故事，是因为我们的心感受到了，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回应，我觉得很满足，因为有同路的人，可能我的心里也有过这样的震动，然后我听到另外一个心它同样跳动的频率，然后我低下头，我是觉得一个是为这个节目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那么多平凡的人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
成为主角。
对，其实最精彩的人生何尝又不是最普通的人生呢？
那你低头是表示？
我低头是希望我可以在神面前献上我为每一个听过故事的那些嘉宾的祷告。
所以这真是一个祷告的意思。
对，愿神可以纪念他们，虽然这个节目结束了，但愿这些人被我们记住，也被神记住。
祷告哈，低头真的是祷告。
对对对，
轮到小峰你来表达了啊。
嗯，我看到小峰的招手嘛，
嗯，
我感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好像应今天的景再见，
嗯，
另外对故事里的每一个人有一个招手，
嗯，
我看见你们了，
嗯，
我听见你们了，
嗯，
我遇见你们了。
然后那个心呢，他比了一个心，
就是心与心相应。我们虽然不认识，很远的距离，但是心我们在一起了。
哦，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哦，差不多吧。其实就是想跟这个节目做一个告别，这个节目也像我记忆中的一个盒子，要关上它了。
哦，嗯，
然后呢内心有很多不舍，但是呢也有很多对这段记忆的一个祝愿，包括一起在听节目的空中家人，
嗯，
也对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有一个祝愿，
嗯，
也对乐意老师、静一老师有一个祝愿，
嗯，
也对我自己有一个祝愿。
哦，给你也比一个心，
嗯，
祝愿你，
我们也比心，听众朋友现在也在空中一起比心哈，
嗯
啊，感谢两位。那上集我们已经就办了一个惜别感恩总结大会，经卷的前后左右中，那今天我们就为蓦然回首栏目来一个比较安静的深情的总结分享。哎，现在先来听听小芳对蓦然回首栏目的蓦然回首。
空中家人好，我是小峰，我常常回应故事新天空里蓦然回首栏目的故事。其实我很爱聆听这些不同弟兄姊妹的故事，
就说给我听。
弟兄姊妹们讲述的生命故事就像一幅幅画卷开展在我面前，
藏了什么秘密就说给我听。
在故事中，他们讲述自己的感受，讲述与主相遇的故事，讲述发生的一次事件，竟然像他们人生的一个转弯。弟兄姊妹们重新讲述发生在他们生命中的故事，就像打开了一个个记忆的盒子，他们借着讲述重新整理盒子里的凌乱，并且在盒子里发现了以前不曾发现的宝藏。而我就像旁边观察这一幕的人，我被故事打动，走进故事人物的心里，体会他们的感受，并且联想到我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也开始打开自己的记忆盒子，重新打量、收拾、珍藏，最后关上了这个盒子。
就说给我听。
这种故事的重新叙述，让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我，都整理并珍藏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我们换上了一种发掘与感恩的眼光，去重新看待那些往事。我不由得从心底里赞美我的神，心底非常感恩我最伟大的神在我们生命背后的美意。
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跟唱谢到底，我要跟唱谢到底。
真的很感动，听到小峰很美很美的文字和声音。我觉得在小峰刚刚的分享当中，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他提到几个相遇，
嗯，
就是小峰和这些弟兄姊妹的故事相遇了，
嗯，
这弟兄姊妹也借着这个平台再一次和过去的自己相遇。
对，
而最重要的是他说我们在赞美我们伟大的神在每一个人生命中不同的心意，
嗯，
就是不论怎么样我们最后是走向了一个和神自己的相遇。
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节目给到我们很大的一个邀请，就是我们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再次 与神相遇，
也与别人的生命结连，就是、
对
与人与神的一个结连，透过彼此分享故事。
对，
哇，小芳发现你的文采很厉害啊！
非常感谢金英老师的回应，我觉得的确是相遇，神不是白白的让我们相遇，而是让我们在相遇的时候能够遇见主耶稣，体会那种基督的爱。
哇，太陶醉了，还得继续做节目啊！我们今天也分享一些故事。首先，最使你印象深刻的蓦然回首故事，因为知道两位都是回应专员嘛，常常回应故事。那你回应过的故事，哪一个使你最感动呢？
在所有的故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刘芳老师的故事。他在国外一个机构，那些偷渡到国外的或者是被骗到国外的那些女士与他们同行的故事，她讲的那些事是我不曾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的，所以她这个故事打开了我的认知边界，让我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主的仆人在做着这些危险的服事，这种行为是非常让我敬佩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工作特别需要从主而来的爱去激励他们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
是的，我也觉得他的故事打开了我的眼界。
我也分享一个我很感触的，就是潘牧师的故事
啊，
关于特殊孩子，
有特别需要的孩子。
对，我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我真的觉得我的心灵被洗了一次。他们那么单纯，像刮台风啊，我们普通的弟兄姊妹都会在家里就不去教会了嘛。可那群特殊需要的弟兄姊妹，他们不知道刮台风，或者就是很单纯的，依旧冒着大风险去到教会。
是的，是的。
我真的听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这个世界上很不一样的一群人，也是被神特别划分出来的一群人。像潘牧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一定的欠缺，我们不要看他们有身体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欠缺，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心灵上是有欠缺的。而潘牧师他们愿意去跟这样一群可能在社会上不被待见的人同行，愿意把教会大大的开放给他们，甚至说潘牧师说的，每一个教会其实都要给边缘化的人群留一块地，这个是教会，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句我也记得，就是说可能被边缘化的人有很多种类，但是总有一种种类是
适合你的教会，
是在你附近吧。我们不能推脱说，哎，我没看见这些，
对，
附近找不到，就有另外一些。这个使我印象很深刻，也很惭愧。
不仅是我们在祝福那些被边缘化的弟兄姊妹，其实更大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祝福我们，
而且真的要看他们是宝贵，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低人一等，然后你就从高至下居高临下的来关怀他们，这不是该有的态度。
其实我们也没什么资格高人一等。
对对对对，这个我也很感动。好，那么这是蓦然回首里面的故事。那在你人生当中有没有曾经聆听其他的故事，哇，使你一可能很有共鸣啊，二突然有新的觉醒，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呢？
就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短视频，就是里面是一个自媒体博主呢，在成都的一个公园里采访一对从国外来中国旅行的夫妻。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世界上旅行，已经去过100多个国家。然后那个主持人就问，那你们旅行这么多，有这么多的旅行经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然后他们俩说的都差不多，他们就说，其实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认识到了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有点理解不了，就说啊，每个人不是应该去看到这么多世界，你应该更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不一样的呀，
独特啊，
每种生活有那么多方式去选择，可是他们强调的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再跟静一刚才讲的那个潘牧师的故事里面的那些孩子连接起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以为你是非常独特的，你以为你是事事都要与人不同的，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我们被神创造的时候，可能真的某些时候我们 很多感觉都是相通的，很多事情的看法然后也差不多。原来我还想不通，但刚才静怡表达的时候我一下想通了。可能我们认为我们比那些残疾的或者有缺陷的人好、优越，但其实在神眼里可能你们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人既是独特又是差不多的，就看你哪个角度，对吧？
对，
如果从每个人的恩赐啊的确是神造人的特色有不同，每个人他都精心设计，但是在地位上啊，在神的眼中那个地位吧，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
其实人还有一个差不多的，就是我们的内核多多少少我们都对生命的真相、对那一份神圣，对造物主我们是有一份渴望的，
还有对美的东西都想追求啊，都想得到爱啊啊，这些哪怕你是大老板或者是一个乞丐，你都需要得到爱啊，需要被尊重啊，这些东西就是共同的，
既有不同又有相同，我们又在同一条路上。
哇，你看多丰富，我们好像在谈哲学真的好开心啊。
生命嘛，我觉得生命就是最难的哲学也是最简单的哲学。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冷冷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
哇，这是乐怡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故事《新天空》的结尾的歌曲，我们只是小人物，可是长在有爱的花园就可以悄悄的绽
放。
刚才都是讲听别人的故事，
对
吧？现在讲讲自己的故事，有没有试过你和别人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对方的回应呢，使你很得理解，或者是哇，就是知性上大开眼界啊，生命就开拓了。我来
听你的分享，
对对对，
对，
哎，我舅舅。他临终前几天就医院告诉我们，他看来好像他很害怕，就流汗啊，一边喊着说我很害怕我很害怕这样。我在地铁里面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打电话给我很信任的一个外国的牧师啊，我就跟他说，我用英文跟他说，我很害怕，我怕我舅舅不能信主啊，以后他的人生哈就很惨了哈，因为他不能跟主在一起了，他当时还没有信主，我又怕他现在不能开口讲话，带着那个氧气罩。牧师讲了一句话在电话里边，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乐意啊，你现在要安静又祷告，而且你要记住，现在的关键不是你知不知道他将来得不得救，而是把福音传给他，至于你知不知道他能不能点头啊，这类都是没有问题的，神知道。你不要把焦点放在你知不知道，好像让你自己安心一点，他真的信主你就很安心，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哎，我当时真的觉得是圣灵透过他来提醒我，所以后来我赶到医院，神也让我很平静跟他讲了，但是神很怜悯我，心很硬的舅舅愿意祷告，而且我现在都不担心我听不听到我说你隔着氧气罩，你就默默的在心里祷告。但是他很费力的开声隔着氧气罩来祷告。我觉得神也把这个礼物也送给我。
对，
但是我非常感谢这个牧师听了我那个揪心的故事，他听到重点，他提醒我现在焦点是为他来祷告，
而不是你的感受，
而不是我安不安心。而且这个故事悄悄告诉你们，也是其中一个促成我决定一定要来电台服侍的原因。因为我看见亲眼看见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对死亡的惶恐的非常厉害。
哇哦，刚才乐意老师的故事就让我想到，他是怎么知道那个时候要向一个外国牧师求助的，而且那个牧师怎么正好要知道他的点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真的是神知道，所以神赐给我们资源，神也知道这一刻你需要什么。其实我自己也有这种生命的状况，就是乐意老师就是我生命的一个礼物。有时候我跟乐意老师分享我自己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跟他吐槽一些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我觉得很不爽或者很烦恼的事情，但是他听完他都会跟我说，小峰啊，刚才你讲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几个有利因素，然后我就想，哇，明明是这么坏的一件事情，怎么到他嘴里就成了有利因素了？
哎呀，感谢主，有点脸红。但是你当时会不会觉得我在唱高调或者风凉话？
没有啊，因为我是特别想听到那个有利因素的，因为我就说都这么坏的事儿了，还有什么有利因素？但他说出来，就真的去思索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而且这些有利因素是我们时刻要记在心上的。一个事情再坏到极点，它也有它的有利因素的。
哇，所以我在小峰的这个分享当中听到，其实我能把它讲出来，然后有一个人愿意听，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那你呢，你有没有试过就是和别人分享你的故事，结果对方从你的故事当中得到启发，大受激励或者大的帮助呢？
分享一个前段时间今年吧，我经历到的。我其实大学毕业已经很多年了。
哎呀，你对在我们面前说很多年，
这个小小的夸张了一下哈。其实我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的，然后我信主的大学期间其实非常的丰富，但又非常的挣扎。我有很多世界的价值观和信主的价值观的拉扯，自己心里的一些对真理的迷茫啊，然后又不清晰啊，但是又想弄清楚啊，包括在服事啊和学业上啊，很多这种的拉扯。然后今年六月份我出去短宣，然后我遇到了一个大学生，跟我当时的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我见到他的时候
很迷茫，
对，他跟我所有的点几乎都能 Q 上，
真的
啊！我真的感觉到神把我重新带回到了那个时空，然后让现在的我自己可以陪伴那个时候的我自己，透过分享我毕业之后的故事，过去在那些迷茫的点上，后来我怎么打开了，神让我经历到了什么，我分享给他，鼓励给他，他也能够感觉到我和他的彼此的相 Q，我们彼此之间是真的是相关联的，我们真的很多心理状态是一模一样的，
心相连。
对，而且这是一个外国的大学生
啊，又是外国。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我们的文化背景也有一些不同，但是我们如此的像，透过我们自己的故事，他对我们自己祝福了。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发生的，可能他对十年之后的别人，一个你从没有想象过的人，是一个祝福。
静怡讲的故事当中我也有同感，因为有时候在小组团体当中我也会分享自己跟神的关系，有时候疏远，有时候亲近，有时候借着他的话，有时候借着别人的口或者某些环境，就会去启发你，带领你成长。当我这么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小组里的姊妹就特别被激励。所以我也想到那句希伯来书12:1的经文，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阿们。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我们为刚才的分享做个总结，其实我觉得刚才很愉快，而且有一种真的很掏心的感觉，
掏心掏肺。
对，我想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就是彼此聆听故事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些心理学家都曾经提出过，那我就尝试 做一个最简单的总结吧，我就用四个小口号啊，短句。如果彼此聆听故事可以使我们眼更亮，心更暖，肩更轻，我更小，每一个我讲一讲。眼更亮，可能一听你就明白，就是开了眼界，对吧？别人把你一些盲点点出来，
打开了。
对，那么心更暖也是很容易明白。哎，你发现你是有同路人的，好像你刚才说那个大学生发现，哎，还有一个 N 年前的大学生，
遥远的，
跟我一样想法，就有。不觉得孤单，有共鸣，无论是你去共情别人或者是被人共情，
对
吧？
对，
心更暖。那其实也有肩更轻，当你心觉得更暖，你做事也会利索很多，而且有些时候对方听了会实际给你帮助的。
对，
所以这时候你的肩的担子也会轻一点。还有最后一个我更小，其实当我们多打开眼界，听听别人的故事，尝试是关心他，我们就不会老是只是聚焦于自己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不幸啊，对吧？而且别人为你的故事提供一个新的解读，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对自己故事的解读也开拓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自我都是很强的，我想的是对的。
对，
真的，现代人真的需要这种我更小，因为大多数都执着于自我，都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事情放大好几倍。但是这些放大其实对我们来说，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给我们徒增很多烦恼。但假如我们可以去听听别人的故事，
是，
可能我们就可以把眼光放在别人身上，不要单单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
牧者，请进。
好啊，好啊。哎，怎么抱着我呀？
感觉怎样？
哎，温暖。
一二三，开！
哎呀，我的心呐，我的心呐！
亲爱的牧者，你的心门打开了，请随意分享牧养路上的甜酸苦辣。
我也是牧者，咱们一起同行，彼此打气。
在这里真好。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10月27号起，逢周一周二，牧者们记得来开团哦。耶！
今天我还要再讲一次，是故事新天空最后播放的一天。
但是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对。对对，良友电台将在10月27号起逢周一二推出全新的关怀牧者的节目，名字叫牧者抱抱团。
很温暖哈，听起来。
对，就希望拥抱牧者，而且是一个团契，
对，
这样来拥抱你，所以叫牧者抱抱团。主持有小光师母，她是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是牧者的牧者啊，常常都辅导牧者。还有我们的行政人员，他也从行政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周清峰老师啊，他是我们电台的领导，还有是乐意来协调一下。但如果你是牧者，一定要来让我们拥抱你。如果你是小羊，也鼓励收听，以便可以更明白你的牧者，更好的守望他们。那么小芳，你会听吗？
当然会听，到时候我一定留意收听，期待节目的播出。
感谢你。好，谢谢空中家人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印故事，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耶、yeah, 谢谢你们，我们一起跟听的朋友说一声再会。
再会。
再会。
再见。
谢谢你牵着我手，高山低谷陪我走，
从不放弃我，真正爱我接纳我，
一起做梦一起想。